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佳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佳。四福音当中一共记载了两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1:1-17，另一个记载在路加福音3:23-38。经常都会有人问说，这个家谱为什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呢？家谱都讲到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占那种多的篇幅，也晓不得有什么意义。所以很多人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只从第18节开始读，把前面的家谱就省略了。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这一段丢掉嘛，就好像是把明白上帝作为的钥匙丢掉了。在接下来那一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那个隐藏在耶稣家谱后面圣灵所要告诉我们的非常丰富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家谱是代表整本的旧约，其中是整个旧约的故事。圣灵透过马太把旧约的精华都凝聚在这17节经文当中，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就要从整本的旧约圣经开始。整本旧约圣经一共有39卷，现在圣灵把它浓缩在这17节经文当中。为什么要这种做呢？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过去两天所读的第1节经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说明。在旧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一件大事，大卫的儿子是另一件大事。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两件事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神的旨意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都要成为一个，都要归于一。在旧约，你看见亚伯拉罕，你看见大卫，你又看见以撒、雅各、法勒斯、所罗门等等，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但是这些许多的人都指向一个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人物，就好像许多的拼图的小块块一样，这点一块，那点一块。等到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把这些小块小块的拼在一起，原来是一个人。旧约里面许多的人原来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圣灵在马太福音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安排。我们无法读每一个家谱当中的人物的故事，我们只采取重点阅读。至于还没读到的人物，就请你自行查考旧约的经文。马太福音开宗明义的就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但的目的 就是好像犹太人见证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要赐给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耶稣基督。因为君王必须要有家谱来证明他的家世和来历，要不然咋个晓得这是君王呢？此外，马太使用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词，会让一个犹太读者联想到创世纪的类似的记载。在那些经文，比如说创世纪二章四节当中说创造天地的来历，也比如说创世纪的五章一节亚当的后代，再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九节四章一节十一章四节二十七节，那就说呢他们是某某某的后代等等等等，都和马太所用呢有类似的语法。这个不是巧合，这个是圣灵启示马太之中写出来的。这种写既说明一个真实的谱系，又说明一段重要的家世关系，表示耶稣的降临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一个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承前启后的时代即将开始。但是如此重要，实在值得神的儿女们花时间从这份家谱当中去细细的体会上帝那奇妙的智慧。犹大国在公元前587年亡国被掳后，以色列人虽然流落到中东及附近各地，但是他们的家谱仍然被妥善的保存。大家可以参考以斯拉记八章一节、尼希米记七章五节。到耶稣的时代，圣殿旁边还有附赠机构存放所有以色列人的家谱，每个人的家谱都可以公开的查询。在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公元六十多年，耶稣的家谱仍然可以查询得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公元七十年以后，因为犹太人叛乱，所以罗马人镇压他们，圣殿被烧毁，所有的附记资料就全部都被毁灭掉了。现今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所以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能够证明自己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今天如果还有人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但也一定拿不出一份真实的家谱来证明的自己的身份。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担忧这些事情，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但的证明就在福音书当中已经写明了。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就不可能有弥赛亚，因为再也没有的家谱可以验明真神。马太用耶稣基督的家谱来开启一连串旧约预言应验的篇章，我们将要在日后的灵修当中一一看到这些预言。我们可以将这些旧约预言看成一组只有为神所高牧的弥赛亚才能复活的指纹证据。有了这些指纹，犹太人就能排除假冒的基督，得到真正救世主的凭证。马太就是将告诉等的读者，这些预言都完全无误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只有耶稣历史上仅有的一个人复活上帝的受膏者的预言之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陆陆续续的明白这些家谱以及预言背后的意义的时候，请你预备好你的心，迎接那即将带给你生命的震撼。
因为使然得法了罪，魁除了善的荣耀，如今却蒙善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产义。罗马书3:23。
保守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得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你好，我是刘莎，很高兴又来到今天的讲故事的环节了。今天要跟你一起分享的经文呢，记载在《哥林多前书》3:17。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呢，这殿就是你们。那么今天跟你分享的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2章。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外的院子里面呢，看见有卖牛羊鸽子呢，还有坐在那点兑换银钱呢。耶稣就拿绳索做了一条鞭子，又对卖鸽子的说：“哎，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市场。”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殿心中迫切，如同火烧。因为神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百姓到神殿来献祭，要用牛羊鸽子，所以要用钱来买。祭司长趁此机会买卖祭物，兑换银钱，可以赚取暴利，以保死难。他们这种一搞呢，就跟圣洁庄严的圣殿糟蹋了不下个样子。百姓看得眼熟，痛得心烧，但又不敢说呢，因为害怕祭司长的势力。耶稣为了接近圣殿，做了一件尊敬神又使人高兴的事。但是圣殿里面的祭司长呢，刚刚愚昧，要将耶稣置于死地不可。所以说，再好的事工，再好的东西，一旦跟这些利益扯上，一下子你就记得起是无不可看。圣殿明明就是祷告是圣洁的地方，咋个要在这点做买卖呢？当然，一旦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利益得不着的时候，他就是往死里呢要跟你争死的。这得再你讲一个现在的故事。拜拜呢，每个星期都要去教堂。那么这一天呢，起晚的点，已经是8:30了，赶礼拜已经来不及了，干脆赶面包、酸奶都抓到塑料袋上就走的。到了教堂，边上的两个老人也在吃早点，大饼、油条，这些纸屑啊，沾了一地都是。那么这个招待员呢，就请大家保持圣殿的圣洁，教堂里上呢没吃东西。有那人穿的双扫鞋，沾得个哈沙，沾了点吊带就进去的了。这个呢，倒是对上帝那不尊敬。我们敬拜上帝，首先要虔诚端庄。拜拜的早点还在手上，招待先看见拜拜的早点，就招呼他去外面值班室那点吃早点，告诉拜拜要记得
商店要保持善洁，莫沾杂的。发发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他呢他就跟丽丽下月在教会里上碰头，因为呢他们两个要交换这个丝巾。那么这个事情呢被发发的妈妈让的，那么就告诉发发，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交易的场所。圣经又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心就是上帝的殿，要保持清洁。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若有人毁坏，上帝要毁坏那个人。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来做个阶段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心里要保持洁净，像你当年在圣殿里面一样，打造了罪恶，使我们的心成为祷告的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夸口呢，却要因了解我，认识我而夸口。认识我是主，我在地上实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这是主的宣告，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下月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带大家听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这首歌呢是合唱于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行的一首公益单曲。他说，我的家乡是湖北，现在我的家乡发生了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我很担心，所以我想为他们写一首歌。生病期间，我们不管是要通过药物的治疗，同样也需要一个很积极正面的心态。我希望音乐可以来治疗他们的内心，我希望他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对明天充满向往。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好一天》。
黄昏的天空和 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你要好好教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我好想你。
小雨之前看到一位牧者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太阳，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我信主能应许。也许我们现在都在经历我们所不明白的这种苦难和遭遇，可能是亲人的离世、朋友的背叛，或者是失败等等。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说好像苦难是祸转的祝福，但是我们胆小，现在并不好受，以至于常常会埋怨神是不公义的，也许会埋怨说：主啊，你为哪不管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若是相信查考圣经，明白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晓得神不单单是让我们自己受苦，最重要的是他亲自道成了肉身，受苦死在了十字架上。耶稣那个时候或许也不明白神为哪样离弃他，因为那个创造宇宙的主也同他一起在十字架上。因此无论我们在哪样的情况当中，我都鼓励大家让我们一起能够开口向主赞美。也许有些苦难是伴随一生的，但是主的同在却也是永恒的。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